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第三系列教牧神学课程第14讲了，将谈到的是教牧属灵生命与侍奉课题。今天张老师谈的是耶稣基督的属灵榜样。我们都知道，信徒若不以善胜恶，那就是站在神仇敌的阵线上。属灵的战争与属世的战争是不同的，人所看为失败的不见得是失败，那可能正是胜利的。我们要以善胜恶，当走基督所走的路，当用基督的战术来征战。亲爱的朋友，来，让我们听张老师谈耶稣基督的属灵榜样。
各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第14课，我们过去几课所讲的是有关于我们教牧们在属灵里面很特别的操练，这个是有关于生命造就的问题。我们要通过和上帝常常独处，通过这个怜悯的操练，也通过这个安静的操练，也通过这个不住的祷告的操练，使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来成长。那这些的话题都是有关于我们对于，特别是对于这个讲道的侍奉。大家没有忘记啊，这个讲道第一是需要有讲道的神学的重要的基础。那第二呢，我们讲到讲道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去明白我们那一种属灵的操练对讲道是有这个帮助。那现在呢，从这门课，从这时开始呢，我们是和大家一起来思想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关于这个属灵生命和侍奉那一方面的真理。那首先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属灵的生命和他的侍奉来看我们教牧的侍奉。所以我们这堂课呢，我们是集中来讲基督的属灵生命观怎么样来去影响到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侍奉。我盼望透过这堂课，我们每一位侍奉上帝的，我们都能够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去学习。那首先第一方面我要跟大家知道的，就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第一就是让人能够了解到生命的本质， 那我们晓得上帝创造人，他让人知道这个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但是后来人犯罪，我们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们能够重新去了解我们生命的本质。那第二呢，就是让人知道重生的重要，重生得救的重要。一个罪人的悔改必须要经过这个重生的经历，使我们能够得到新的生命。那第三，基督降世的第三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他怎么样把上帝的形象来活出来。弟兄姊妹，形象就是讲到他生命里面的内涵，以后在他的生活里面来表现出来。所以这个也是耶稣基督降世第三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活出上帝的形象。那最后呢，耶稣降世的目的乃是教导门徒，就是我们侍奉的，来去学习这个侍奉的榜样。那我们经过这一点点的了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基督整个属灵生命的表现，怎么样来去在他的侍奉当中来表达出来。我们要讲这门课，主要就是要我们每一位侍奉上帝的，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学习这个属灵的生命观和侍奉的表现。那这个就是我们这堂课最主要的目的。假如我们要换这个题目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从基督属灵的生命观和他的侍奉来看我们教牧的属灵生命观和我们的侍奉。那讲耶稣基督的生平是不容易讲的，因为非常的非常的丰富。现在呢，我只是选几个耶稣所讲过的话语来去表达他这个属灵的生命观和他的侍奉的表现。现在我一共要讲几方面。第一，来看我住的地方。第二，我肯。第三，他独自在山上祷告。第四，撒旦退去吧。第五，经上记着说。第六，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第七，上帝的归上帝，该杀的要归该杀。第八，人儿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现在我们就从这八方面来看这个耶稣基督的属灵的生命观和他这个工作的表现。那第一，来看我住的地方。我们晓得施洗约翰有两个的门徒，他来找耶稣。这两个门徒有个问题问耶稣，他是说啊，在哪里住？后来耶稣就告诉他，请你们来看我住的地方。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一直在想，耶稣带他们到哪里去看？耶稣是住在哪里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相信耶稣不会带他们到他这个肉身的父亲母亲的家里面去看， 因为耶稣已经是离开那个家，现在是公开的来侍奉上帝。按照我对圣经的了解，可能耶稣是没有一个定居的地方，所以耶稣带他们到哪里去看呢？我是没有这个答案，我只是在想，有没有可能耶稣带他们去看狐狸的洞，看天中飞鸟的窝，以后就告诉那两个门徒说，我是没有住的地方。那两个门徒就跟随耶稣。那弟兄姐妹，这句话由他有什么属灵的生命观呢？有什么侍奉的表现呢？让我跟大家稍微表达一下。在耶稣基督一生当中，他非常轻看他物质的需要，使他能够很自由的到不同的地方去，来去做这个福音的工作。所以他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的。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一个侍奉上帝的人，对于这个物质的看法，实在会影响到我们的侍奉。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非常丰富的世界，有的时候我们在物质的价值观里面，就很容易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来表达出来。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我们对物质应当有一个什么的价值观？首先，我请大家特别的注意，我们不能够来重视这个物质。假如我们是重视物质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的侍奉。我们每一位侍奉上帝的，我们就是常常不断的来倚靠主。假如我们讲更具体一点，我们可以这样讲，当我决定要去一个工厂的时候，我决定的条件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那个的机构或是那个教会能够给我有多少的薪水？还是在我的祷告当中，我是非常清楚知道上帝要我去，不是物质行在前面，乃是上帝的旨意行在前面。我非常感谢主，在过去我一生的侍奉当中，我可以跟大家说，我每次到一个新的工厂去，以前我都不知道那个的机构或是那个的教会要付我多少的薪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非常明白的，就是主要我去，我就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物质的价值观对我们传道人说是非常重要。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上帝一定会看顾那些忠心侍奉他的传道人。在以后我有一堂课，我会讲到我们传道人其中一个很大的敌人，就是物质主义。在那个时候，我会跟大家再次详细的来讲这一方面。但是我们感谢主，当这两个门徒要知道耶稣住在哪里的时候，耶稣请他们去看 他们看了以后，他们去跟随耶稣。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价值观和属灵侍奉的表现。现在我们看第二句话，就是我肯，我肯。那你晓得这句话是来自哪里吗？一个长麻风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讲了一句话，说啊，只要有你肯，我就会得到医治。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两个字，很简单，他说我肯，这个麻风的病人就得到医治。那弟兄姐妹，这句话有什么属灵的价值观？有什么侍奉的表现？这个属灵的价值观就是，耶稣是非常体会、了解、重视那一些被重担、被疾病所压上的病人。所以当这个病人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很谦虚的对耶稣说，只要你肯，我一定得到医治。耶稣毫无考虑的动用他怜悯的心，就对那个门徒说，我肯，他就得到医治。各位弟兄姐妹，对于我们侍奉上帝的人，这个是一个有，这个实在对我们是一个莫大的提醒。上帝让我们成为牧人，在我们的羊圈里面，我们实在有很多在生活里面有痛苦的肢体。我肯定是代表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愿意，不但是尽我们所能，可能是超过我们所能，来去帮助那一些在生命里面有困苦的人。这个是代表我们有怜悯心肠的一个生命的价值观，也能够在我们侍奉上来表达出来。那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容易哦，我现在讲一个很可怕的故事给你听。我晓得现在有一些的牧师，他们规定有上班或下班的时间，他们下了班回到家里面去，晚上呢他们是不接电话的。我晓得有一个传道人，他这个电话有这样一个的流话，他说，我现在不能够接你的电话，假如你有什么需要，你找我的时候，请你就在我上班的时候打电话到教会去。那你看这个是多么的可怕，我们侍奉上帝的，我们愿意不愿意，随时随地，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去帮助他。假如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晚上两点，我们接到一个的电话，有一个会友，或许有一个会友的朋友，他病危在医院里面，要我们去看他，我们肯不肯？但愿我们常常都会说，我肯，我肯去帮助那一些需要帮助的人。那这个是第二方面给我们所看见的。 那第三方面，就是在山上独自的祷告。那这句话我们在前几课我们都常常跟大家讲，不过今天我要跟大家特别从另外一个的立场来讲这句话。这句话不但是代表耶稣属灵的生命观，也是代表耶稣的侍奉的表现。那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的同工，多少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情，祷告不但是我们属灵的操练，也是我们侍奉的工作。我们用祷告来侍奉上帝，用祷告来侍奉上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单单靠我们的聪明才智来去侍奉上帝，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专心来谦虚来依靠主。其实用祷告来侍奉上帝，意思就是说，主啊，假如不是有你与我同在，有你来帮助我，我什么都不能够做，我不能够成就任何的事情，假如不是在祷告当中来依靠耶稣。而且祷告是代表我们对耶稣说，我是无依无靠的，我非常的需要你，没有你我什么都不能够做。那这个就是我们记得我们传道的，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单独祷告，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一个不祷告的牧师，他是传一个什么的信息呢？很简单，什么事情我都能够做，我不需要在祷告中来依靠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在山上独自的来祷告。那常常在祷告当中来依靠主，来成就他的工作。在很忙的时候，耶稣没有忘记他是需要祷告。然后第四，撒旦退去吧。那这一节的经文给我们看见，当耶稣，当彼得不久以前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儿子的时候，耶稣就把到耶路撒冷去受死受苦的预言来告诉彼得。彼得就拉住耶稣，彼得对耶稣说，夫子，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够发生在你的身上。耶稣就很强烈的来责备彼得，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你只是体贴人的意思。那这句话对每一位侍奉上帝的，有什么的属灵的价值观，有什么侍奉的表现，是非常简单。弟兄姐妹，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明白上帝的美意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够受其他任何的影响，使我们不行在上帝的美意里面。假如有人拦阻我们走上帝的道路，我们有没有好像耶稣借了勇气来说，退到我后面去，因为我是一个体贴上帝美意的人。弟兄姐妹，假如我们要应用这一方面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太多可以应用。我现在只是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为什么今天在中国的教会里面 有这么少的人愿意做宣教士？为什么在大城市里面有传道人过剩，但是在穷乡僻壤的地方我们找不到传道人去做？这个原因在哪里？原因是因为上帝不公平吗？或许这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多少的基督徒同工，我们缺乏一样的事情，就是当上帝的美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勇气来跟从上帝，来行他的道路。假如我们有其他的拦阻的话，我们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你不能够拦阻我，你不能够用人的意识替代人的意识来拦阻我，我一定要跟随上帝。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很清楚上帝要把我们带到去一个很小的地方，一个很小的教会。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地方有个很大的教会邀请我去做牧师，当我们来比较他们的福利，简直没可以比较。但是在我祷告，在我的心里里面，上帝实在给我看见那个小的地方的需要。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劝我，但是我心里面对上帝说，假如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的话，我要跟随你到底。我奉献的时候，我向上帝唱过一首的歌，就是他无论带领我到哪里去，我都愿意跟随。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观，也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观，就是我们只是体贴上帝的意识，不体贴人的意识。那第五，经上记着说，那这句话耶稣特别是在受试探的时候他常用的一句话。那这句话有什么属灵的价值观？有什么侍奉的表现？首先我们看见属灵的价值观，就是耶稣他是非常熟悉圣经，他常常可以用圣经来去这个胜过这个撒旦的引诱。我们做这个牧者的，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学习。对这位侍奉上帝的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在属灵的生命里面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应当非常了解明白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语，这本的圣经，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的指南。而且我们每次讲到的时候，我们都是讲圣经。所以经上记着说，就是表示耶稣不但是明白圣经，而且耶稣能够很活泼的运用圣经来去抵挡撒旦一切的引诱。他是靠着圣经来行事。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我们要非常注意的一个的问题。经上记着说，去表达圣经是我生命，是我的工作最高的权威。我要常常依靠圣经来去胜过一切。圣经就是我工作的一本书，我传道是传圣经。 我行事是按照圣经。第六，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这节的经文也是有它的背景，就是有两个的兄弟委托他的母亲来去给耶稣有个要求，当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两个孩子一个是坐在你的左边，一个是坐在你的右面。那时候门徒听见他们这样，他们也生气不高兴。那弟兄姐妹，在那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侍奉上帝的人怎么来注重权柄，注重个人的荣耀。就在这样的一个的背景当中，耶稣就讲了这句话。他说，我来不是要接受人的侍奉，我不需要坐在这个高位上来接受人的侍奉，我乃需要做仆人，谦虚的来去服侍人，而且服侍到一个地步，我可以把我的生命来摆上。那各位同工，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的属灵的生命观和属灵的侍奉观。有多少的时候在我们侍奉当中，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往往的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常常要别人来尊重我们。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的话，基督徒不够尊重这个牧师，牧师是要受尊重的，服侍上帝的人信徒应当去尊重他。那弟兄姐妹，我不反对这句话，但是我所反对的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有这样的要求。圣经又很清楚来教导信徒要尊敬上帝的仆人，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声明一句话，这个信徒会怎么样来去尊敬上帝的仆人呢？就是因为他在上帝仆人的身上来看见他怎么样来去谦虚的来服侍上帝，谦虚的来服侍他的群体，那这样的仆人就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在这句话里面，不但是告诉我们，我们带着仆人的身份来侍奉主，而且我们侍奉别人到一个地步，我们愿意把这个生命为了这个羊群而摆上。这个是讲到我们怎么样把自己完全的放在仆人的地位里面来侍奉上帝。第七，上帝的是归给上帝，该杀的是要归给该杀。那这句话大家都晓得这个背景。那这句话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是鼓励他的门徒要在这个社会里面要做一个好的公民。圣经在这方面有多方面的劝勉，我们不但要为我们的领袖来祷告，我们更加要尊敬他们，顺服他们，因为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的。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常常的来去教导我们的信徒在社会里面做一个好的公民，使他们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做光做眼。有的时候我们不把这个事情看为重要，今天在很多的社会里面，教会是 领导，有领导的作用，在很多的事情上公开的反对政府，抗议政府。我感觉这样做会影响到整个的社会对教会对传道人的看法。那最后，原来不要照我的意思，那是照你的意思。这个就是耶稣在可西玛尼园的祷告。他明明知道前面的道路是非常难行的，这个苦杯是非常难喝的，而且他在祷告里面他有这样一个的挣扎，父啊，假如能够行，请你把这个苦杯拿开。但是最后他带着个顺服的心，他有这样的祷告，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这样耶稣就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的宝血能够洗干净我们的罪。我们做一个上帝的仆人，我们应当也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价值观，更加应当有这个属灵的服事观。就是假如上帝要我们走一条的道路，无论是多么的辛苦，多么的难走，但是我们能够有勇气的来对上帝这样说，假如这个是你的美意，我愿意喝这个的苦杯。先按照我的肉体来说，我是很不愿意，但是我是愿意对你说，要照你的旨意来行。那这个就是我们从基督整个属灵的生命的表现来看见他怎么样在他的侍奉里面来表现出来。来看我住的地方是代表他在物质里面他应当有的价值观，我肯是代表他非常愿意把自己交托给那些有需要。在山上祷告，他看重祷告是一个重要的侍奉。撒旦退去吧，乃是代表他不允许任何的人任何的事情能拦阻他走上帝要他走的道路。经上记着说，这表示他非常尊重明白圣经，用圣经来成为他侍奉生活的最高的指南。不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就是告诉我们他愿意以奴仆的身份来出现，来去服侍别人。上帝的归给上帝，撒旦该撒的归给该撒，意思就是他教导他的门徒要好好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好的公民，来为上帝做光做盐。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个就是耶稣他最后愿意拿起这个苦杯来走完他在世上侍奉的路程。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基督整个属灵的生命的表现和他的价值观。在结束的时候，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相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现在我选的不过是八句话，但是请我们大家能不能够从圣经里面多选一些的话，就是一句话来去表现到耶稣基督属灵的价值观和他的属灵的侍奉观。只要你找到的话，我也很愿意知道，你可以写信给我们，把你所找到的写给我们，那以后呢我们还可以透过这广播对更多的 这个侍奉上帝的人得到帮助。
一个基督徒要有得胜、甜美、喜乐、圣洁的生活，那必须在基督里生根建造。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肉体最喜欢人对我们好，担待我们、体恤我们、服侍我们，也喜欢接受别人的爱，而且是越多越好。可是想一想，我们能给别人多少爱呢？我们当以主的心为心，如果我们有了主的心，就能够有主的服侍。主的灵若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有主的样式，因为耶稣就是爱。当我们有了爱，我们才能够把爱给予别人。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明天继续收听教牧神学第15讲，听詹老师谈教牧属灵生命与侍奉。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空中神学院节目第3系列的课程《教牧神学》，由张老师主讲《工人的生命与侍奉》。如果您有什么心得及意见，我们竭诚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与能力。